弟兄姊妹平安，今天讲到的题目是70个7次。大家一听这个题目就知道它应该出自今天福音书的经课，所以请大家翻开马太福音18章21至35节。马太福音18章21至35节，21节，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够吗？耶稣说：我告诉你，不是到7次，而是70个7次。彼得一定知道饶恕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事情来的，但是呢，如果在现实运作里面，饶恕都总应该有个限量的，所以他们期望耶稣告诉他们知那个限量去到哪里。如果能够定下一个具体的数量，那些门徒就知道自己做到去多少就为之正确，做到多少才对。为什么彼得会建议7次呢？彼得也知道耶稣的要求比文士为高，文士们就认为同一个错误犯3次，即是饶恕你3次已经是仁至义尽的了。彼得知道耶稣的要求应该不只是这样的，所以彼得提出一个完美的数字7次，他觉得耶稣应该会满意和赞赏的。怎知耶稣的回应告诉他，将他提出的7乘了70倍，出乎彼得意料之外。7乘70其实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题来的，不过呢，门徒知道耶稣其实不是要他们计数。门徒听得出，他知道耶稣的回应是要打破他们心里面那一个想法，饶恕应该有个限量的。耶稣想告诉他们知道，耶稣的心意是饶恕是没有限量的，你们都很难真实去计算，记住自己是不是真的饶恕了7乘49次。所以门徒知道耶稣不是要他们去计，也不是要他们去计。我们可以从医学的角度来到去讲饶恕对于身体健康有什么好处，我们都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到去讲饶恕对于精神健康有什么好处。现在呢，让我们从耶稣和门徒这段对话，他们在上下文里面所讲的内容来到去看，究竟耶稣为什么要要求门徒饶恕70个7次呢？为什么耶稣要求他的门徒不要将饶恕摆在一个限量在这里呢？如果我们留意上下文的话，我们会看见彼得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耶稣正是跟门徒讨论好像是教会纪律的事情来的。让我们翻开圣经看回上文，第十八章第十五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若他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若他不听，你就另外带1、2个人同去，要凭2、3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任何群体都难免有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耶稣都是很现实，他预计他也知道跟随他的人这个群体，后来我们称为教会，也都不能幸免。动物面对冲突的自然反应呢，就是打或者是走，fight or flight， 唔夠打就走啦。人類咧會用比較文明啲嘅方式，試圖令對方消失。如果唔能夠令對方消失咧，就我自己消失。總之，任何一方消失咗咧，就唔使面對嗰個衝突啦。但係如果要令到其中一方消失，即係話咧呢個群體咧就會失去咗成員。一個群體失去成員咧，其實對於某啲性質嘅群體嚟講咧，唔係一件大不了嘅事情嚟嘅，其實係冇所謂嘅。例如有一啲商業機構，佢哋會用減低成本嘅方法去增加利潤，所以就算你盡忠職守咧，當公司唔需要你嘅時候咧，都會趕你走嘅。唔係你對公司冇貢獻，而係喺呢一刻公司唔再需要你。對某啲群體嚟講咧，當需要你嘅時候咧，就會話你係寶貴嘅資產；唔需要你嘅時候咧，就會話你係公司嘅婦女。耶穌教導佢嘅門徒跟隨佢嘅信徒群體，唔係咁樣樣睇群體裏邊嘅成員嘅。耶穌唔願意失去群體裏邊嘅任何一位。用保羅嘅説話咧，就是身體不能夠失去任何一個肢體。如果當時耶穌和門徒正在討論教會紀律，我們再看一看上文耶穌的言論，我們可以合理地去到假設耶穌是在一個信徒群體不能夠失去任何一位成員這個意願底下來到討論教會紀律。我們回去再前一點，18章的第6節，十八章的第6節，凡使這些信我的小子中的一個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生在這人的頸項上，沉在深海裡。這世界有禍了，因為他使人跌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禍了。如果你一隻手或是一隻腳使你跌倒，就把它砍下來扔掉。你缺一隻手或是一隻腳進入永生，比有兩手兩腳被扔進永火裡還好。如果你一隻眼使你跌倒，就把它挖出來扔掉。你只有一隻眼進入永生，比有兩隻眼被扔在地獄的火裡還好。第10節，你們要小心，不可輕看這些小子中的一個。我告訴你們，他們的天使在天上，常見我天父的面。在一個群體裡面，總是有一些多你一個不多，少你一個不少的小子的。這些小子的小，未必是因為他們身材矮小、細粒，看他不到，可能是因為他們人微言輕，因此群體未必會留意到他們，也未必會將他們放在眼內。但是耶穌就指出，天父留意到他們，也將他們放在眼內，因此縱使他們不起眼，群體都不能夠當他們沒到，不能够因为他们少而轻看他们，也不能够因为他们软弱而绊倒他们。就正如今天的书信经课保罗说，不可以因为他们软弱而绊倒他们。让我们继续看耶稣所说的说话，第十二节，一个人若有100只羊，其中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见如何？他岂不留下这99只在山上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到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还大呢。第14节，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失去这小子中的一个。耶稣教导门徒不能够绊倒群体里面的一个小子，否则天父会追究。但是呢，就算这个小子不是被绊倒，而是自己走失，这个群体都不可以因此而袖手旁观。耶稣的衡量的重要性似乎跟我们有点不同，我们当然看着99只，不理那只。耶稣就说不是，他要找回那一只。耶稣在这里没有跟门徒讨论 點解嗰隻羊會走失㗎？亦都冇同門徒討論係邊個責任令佢走失啊？梗係佢自己啦咁。耶穌冇討論呢啲問題。耶穌只係強調咧，要去揾翻走失咗嗰隻羊翻嚟。點解嗰一隻羊要咁費神呢？點解為咗一隻羊令呢個群體咁費神呢？係咪呢一隻小羊對呢個群體有好大貢獻呢？耶穌冇從呢個角度去問，亦都冇從呢個角度去講。耶穌將個原因講得好清楚啦。喺第十四節佢話：你們在天上的父不願意失去這小子中的一個。如果耶穌唔願意信徒群體失去任何一位成員嘅話，咁我哋點樣睇耶穌對於門徒教導門徒去處理信徒群體之間嘅衝突呢一種教導呢？我哋翻去第十五節。第十五節，耶穌話：如果你嘅弟兄得罪你，你就要去趁著只有他和你在一處嘅時候，指出他的錯來。他若聽你，你就贏翻你嘅弟兄。通常，人對耶穌嘅教導都會係做一半唔做一半嘅。做嗰一半咧，就係梗係要指出佢嘅錯啦。唔做嗰一半咧，就係梗係唔係對佢指出佢嘅錯啦，係對佢以外嘅所有人指出佢嘅錯啦。但係咧，我哋咁樣做嘅時候，試下諗下，我哋對所有人指出佢嘅錯，就係唔對佢，目的係想點咧？會唔會想證明其實佢錯我啱咧？而不是想贏回個弟兄呢？耶穌教導他說：不如彼得，你和得罪你的弟兄直接溝通，不要背後指責。其實不是要證明誰對誰錯，耶穌說是要贏回你的弟兄回來，不要一拍兩散。第十六節，如果他不听你，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因为任何指控都要凭两个或者三个证人的口才能够成立。耶稣呢，其实是继承着旧约的教导，他不容许他的门徒呢私下判断，也不容许他的门徒呢执行私刑。为了好好地解决冲突，好好地解决纠纷，两个人之间搞不定呢，真是需要找第三者来到帮助。在第三者的参与之下，冲突可能会以两个人都想象不到的方法可以来到去处理。第十七节，他若不听他们，就去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把他看作外邦人和税吏。如果那一个得罪你的弟兄连教会都不睬，抵死啦！是不是可以将他驱逐出教会呢？这个可能是我们的意思多过耶稣的意思，因为我们很不想有些麻烦友在这里，搞到我们的群体麻麻烦烦。如果不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舒舒服服。如果耶稣在这里是指示着教会驱逐这些成员，这样岂不是跟他之前的教导他不愿意失去他的群体里面任何一个人有矛盾？而且我们不要忘记，在十五节一开始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耶稣定下了一个目标，那个目标是要赢回你的弟兄。他说要赢回你的弟兄。这样在这样的前文后理底下，我们怎样理解耶稣说将他当作税吏和外邦人这个指示呢？将他当作税吏或者外邦人这个指示，是不是等于清理门户呢？是不是等于驱逐出教呢？回答这个问题，或者我们要想一想，回头望一望，耶稣是怎样对待税吏同埋外邦人嘅咧？当我哋用呢个角度去望嘅时候咧， 我们会发现耶稣在他在生的时候，他经常走去接触税吏，甚至因此而被当时的宗教领袖指责他，你做什么会跟税吏混在一起。当我们向前望的时候，我们会看见那一位使徒彼得，他拒绝进入外邦人的屋里面，上帝要用特别的异象来到去帮他打破这种的误会，让他可以去到进入外邦人的家里面。我们再向前望，我们见到保罗，他想尽办法要令到外邦人可以成为耶稣的门徒，并且因此而被他的犹太同胞误会。如果说耶稣的意思是吩咐教会将那些连教会都不听的信徒割席的话，那就不如说耶稣吩咐教会去寻找他们，接触他们，将他们带回来耶稣基督的门徒群体里面。第十八节接着落，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实在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三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那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耶稣赋予比教会的权柄实在非同小可，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教会不可以轻看这个权柄，教会必须正确地按住耶稣的教导来到去运用这个权柄。在这样的背景底下，彼得问我弟兄得罪我，我饶恕他几多次够呢？如果你是耶稣，你怎么答呢？七次、八次、九次。所以耶稣回答，我告诉你，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因为耶稣不想他的群体，跟随他的群体失去任何一个成员。无限量的饶恕，除了因为耶稣不愿意失去他的群体任何一个人之外，亦都因为耶稣不愿意我们失去我们自己。我们继续看第二十三节。第二十三节，耶稣答完之后就讲了个比喻。那个比喻这样讲，因为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他开始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仆人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下令把他和他妻子儿女以及一切所有的都卖了来偿还。那仆人就苦伏向他跪头说，宽容我吧，我都会还你的。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一个欠他一百个银币的同伴，就抽住他，握住他的喉咙说，把你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苦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我会还你的。他不肯，却把他下在监里，直到他还了所欠的债。同伴们看见他所做的事，就很悲愤，把这一切的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该怜悯你的同伴像我怜悯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私刑的，直到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各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饶恕你们。比喻很清楚了，读了一次就大概明白。有一个仆人欠下了他主人巨债，本来呢全家卖晒为奴隶都不足以还的，但是呢他的主人呢就赦免了他，恢复他的自由。但是他见到他的同伴欠他少少债呢，他就叉着他的颈，他的同伴同样求他，但是他就不肯宽容他。所以呢周围的人都看不过眼，就告诉他的主人，他的主人呢就还回他原本应得的后果给他。耶稣总结这个比喻的时候这么说，你们各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 我们当初以为不饶恕只是会失去对方的，但耶稣这个比喻揭示给我们知道，不饶恕原来是会令我们失去自己的。这个不是一个你赢我输的游戏，也不是一个我赢你输的游戏，而是双方都输的游戏。耶稣不愿意他的群体失去任何一个人，耶稣不愿意我们失去我们自己。耶稣珍惜一个小子，珍惜一只迷羊，珍惜税吏和外邦人，他当然都珍惜你。他会怎么忍心看着你失去自己呢？所以他回答彼得这样说，他说我告诉你，不是到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他不是表达对彼得的要求那么简单，他同时间是表达对彼得的关怀。我们听不听得到呢？我们听不听得到耶稣要求我们饶恕的时候，其实是表达对我们的珍惜呢？耶稣教导门徒，如果我们不能够失去对方，又不能够失去自己的时候，我们就要宽恕。但是这个宽恕的门怎样打开呢？这个饶恕的门的锁匙又是什么呢？我们看回那个比喻，第二十四节，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仆人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就下令将他和他的妻子儿女以及一切所有的都卖了来偿还。那个仆人就苦伏向他跪拜，叩头说，宽容我，我会还的。那个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将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是不是仆人的承诺我会还的说服了那个主人，以致那个主人饶恕了他呢？没可能。那一个数目是一个很夸张的数目来的，或者这个比喻特登将它整得这么夸张。那个是当时那些工人要做很多很多年，做很多很多世才赚得到的钱来的，是没可能还得到的。那个主人没理由不知道的，当时又没六合彩，也不用指望他会突然间中了六合彩，他知道没可能还得到的。那是什么东西令到那个主人释放了他，并且免了他的债项呢？第二十七节经文说，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开启了一个饶恕的锁匙，并不是偿还的承诺，而是动了慈心，不忍心对方受苦。这样不肯饶恕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看回这个比喻，第二十八节，那仆人出来就见一个欠他一百个银币的同伴，捏住他的颈叫他还。那个同伴就求他，宽容我吧，我会还你的。讲的说话是一样的，宽容我吧，我会还你的。但他就不制，将他下在监里，直到他还完所有的债。周围的人都看不过眼，于是就告诉主人听，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该怜悯你的同伴像我怜悯你吗？我们一般都相信呢，经历过被人饶恕的人呢，是会去饶恕人的，是不是？但是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不一定的，不一定的。如果说主人饶恕仆人是因为动了慈心，仆人对他同伴的不饶恕是因为他没有怜悯。比喻呢，刻意将那个仆人欠主人的债和他的同伴欠他的债做一个很强烈、很夸张的对比。这个这么强烈、这么夸张的对比呢，就令到所有旁观者和看这个比喻的人呢，都会有这个反应，就是有没有搞错啊？都会为 所睇见、所听见嘅事而感到悲愤，有冇搞错啊？而主人嘅指责，你不应该怜恤，你不应该怜悯你的同伴，像我怜悯你吗？讲咗，点解嗰个仆人唔饶恕？唔饶恕嘅原因系啲咩嘢？彼得应该听得出耶稣呢个比喻嘅意思嘅。如果彼得将佢自己蒙上帝嘅饶恕，同佢去饶恕得罪佢嘅弟兄比较，其实佢去饶恕得罪佢嘅弟兄就变得系微不足道，就好似1000万个银子同埋100个银子嗰一个对比。咁样样70个7次又算得系咩呢？如果佢能够深刻咁样体会到上帝对佢嘅怜悯，佢点能够收起佢对佢嘅弟兄嘅怜悯之情呢？我哋又听唔听得明呢个比喻嘅意思呢？但愿我哋被呢个比喻所带引，将我哋嘅目光从注视紧得罪我哋嘅人嘅错嗰一度，亦都转向上帝对我哋嘅饶恕，将我哋嘅心思从计算别人嘅恶嗰一度，转向上帝对我哋嘅怜悯。马太福音18章喺一个信徒群体或者喺一个教会嘅处境底下嚟到讨论饶恕。我哋今日读过嘅旧约经课咧，创世纪就将呢一个课题咧摆喺一个家庭嘅处境底下，饶恕摆喺一个家庭嘅处境底下嚟到去讲咧，可能令我哋会有更多嘅感受同埋更多嘅联想，让我哋翻翻去创世纪第50章。创世纪第50章15节，50章15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也许约瑟仍然怀恨我们，会照我们从前待他的一切恶，重重报复我们。他们就传口信给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之前曾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你要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现在求你饶恕你父亲的神之仆人们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了这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看啊，我们是你的奴隶。约瑟对他们说：不要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使许多百姓得以存活，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孩子。于是约瑟安慰他们，讲了使他们安心的话。无论过去有几多恩怨情仇，去到这个时候，上帝让约瑟清楚知道，如果他不饶恕他的兄弟，他就会失去他的兄弟。同时间，他也将自己埋葬在他自己的怨恨里面。唯有他饶恕他的兄弟，他的父家才能够存活下去。我们有没有留意呢？其实福音经课耶稣讲饶恕，还有在这里旧约经课讲到饶恕，是一个什么的层次来讲呢？不是一个很高的层次来的，不是锦上添花的事情来的，是一个生死存亡的事情来的，是一个生存的必须来的。约瑟如果饶恕他的兄弟，他的父家就可以继续存活下去，可以成就到上帝的应许。如果约瑟不饶恕，他的兄弟就会饿死，他自己都会埋葬在怨恨里面。如果有一天 我哋落喺呢一个挣扎里边，落喺呢个饶恕与否嘅挣扎里边，让我哋思想一下约瑟嘅领悟。约瑟嘅领悟话：神嘅意思原是好的，要使许多百姓得以存活。又让我哋学习讲约瑟所讲嘅说话：我岂能代替上帝呢？我岂能代替上帝呢？愿上主赐福大家。